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。裴遂的兄长之子裴之高、裴之平、裴之衡，以及夏侯旦的弟弟夏侯魁、于洪富为放。裴遂，字渊明，河东闻喜人，是魏朝襄州刺史裴绰的后代。祖父裴寿孙寄居在寿阳，曾任宋武帝的前军长史。父亲裴仲牧官至骁骑将军。裴遂十岁时就能写文章，擅长左氏春秋。齐朝建武初年，刺史萧遥昌征召他担任府主簿。寿阳有八公山庙，萧遥昌为庙立碑，让裴遂撰写碑文，文章很受称赞赏识。他被举荐为秀才，对策成绩优异，授官奉朝请。东昏侯即位后，始安王萧遥光任辅军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征召裴遂担任参军。后来萧遥光失败，裴遂返回寿阳，正逢刺史裴叔夜率寿阳投降魏朝，豫州的豪族都被驱赶掳掠，裴遂于是随同众人向北迁徙。魏宣武帝非常器重他，任命他为司徒署、中书郎、魏郡太守。魏朝派王肃镇守寿阳，裴遂坚决请求跟随王肃，秘密谋划南归。天监初年，他自己脱身回到朝廷，被任命为后军资义参军。裴遂请求到边境效力，被任命为辅国将军、庐江太守。当时魏将吕颇率五万军队突然来进攻庐将军，裴遂率领部下抗击并击败了他们，加授右军将军。天监五年，征讨邵阳州，魏人建造长桥横跨淮河以便渡河，裴遂修筑营垒逼近桥梁，每次作战都取胜，于是秘密建造墨突舰。恰逢大雨，淮水暴涨，裴遂乘舰直抵桥边，魏军惊慌溃散，裴遂乘胜追击，大败魏军，继而攻克杨石城，斩杀城主元康，又攻破霍丘城，斩杀城主宁永仁，平定小县，进攻合肥。因功被封为夷陵县子，食邑三百户，升任冠军长史、广陵太守。裴遂与同乡人一起进入魏武庙，议论帝王的功业。他妻子的外甥王传之秘密向高祖报告，说裴遂常说大话，有不足之臣的迹象，因此被降职为史安太守。裴遂立志在边疆立功，不愿闲居偏远之地，于是写信给吕僧真说，从前阮咸、颜延之有二十的感叹，我的才能不及古人，如今成了三十，这不是我的愿望，又能怎么办呢？还没到史安郡，正逢魏军进攻粟裕，高祖下诏命裴遂抵御。行军到直读时，魏军撤退。升任右军资义参军、豫章王云辉府司马，率领所部协助守卫石头城。出任晋陵太守，开设屯田，公司都感到便利。升任游击将军、朱衣直阁，在殿省值班。不久升任甲节、明威将军、西戎校尉、北凉、秦二州刺史。又开创屯田数千顷，仓库充实，节省了边境运输，百姓官吏得以安居，于是大家共同赠送绢1000多匹。裴遂从容地说，你们不应这样，我又不好推辞，只收下其中2匹绢。回朝后任给事中、云骑将军、朱衣直阁将军，升任大将卿。普通二年，益州刺史文僧明率州叛归魏朝，魏军前来支援，朝廷任命裴遂为甲节、信武将军，督率各军讨伐。裴遂深入魏境，从边城到禁军出其不意。魏朝所任命的益州刺史丰寿据守潭宫县，裴遂击败了他，于是包围其城，丰寿反绑双手请求投降，益州平定，被任命为持节、督北徐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北徐州刺史。尚未到职，又改任督豫州、北豫、霍三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镇守合肥。普通四年，晋号为宣义将军。这一年大军将要北伐，任命裴遂督帅，征讨诸军事，率领骑兵3000先袭击寿阳。九月壬戌日夜间到达寿阳，进攻其外城，斩关而入，一天交战9个回合。因后军蔡秀成迷路未能赶到，裴遂因援军断绝而撤军返回。于是裴遂重新整顿军队，收集士卒，命令各位将领各自用服装颜色互相区别。裴遂自己身穿黄袍骑马，先攻狄丘、辟城、漓江等城，都攻占了。又攻破安城、 马头、沙林等树。这年冬天开始修治阙碑。第二年又攻破魏朝新蔡郡，攻占地盘，直到郑城、汝水、引水之间，各地纷纷响应。魏朝寿阳守将长孙志、河间王元琛率五万军队出城挑战。裴遂部署各位将领摆成四阵等待他们，命令直阁将军李祖莲假装逃跑来引诱长孙志。长孙志率全军追击，四阵同时发起攻击，魏军大败，斩首一万余人。长孙志等逃跑，闭门自守，不敢再出来。当年五月，裴遂在军中去世。追赠侍中、左卫将军，赐给鼓吹一部，晋爵为侯，增加十亿七百户，谥号为烈。裴遂少言寡笑，深沉有谋略，为政宽厚清明，能得世人之心，自身行为端正有威严，将领官吏都畏惧他，很少敢犯法。他去世时，淮水、淝水之间的人没有不流泪的，认为如果裴遂不死，洛阳也不难攻取。儿子裴之礼，字子义，从国子生中推举选拔，补任少林王国左常侍，信威行参军。少林王仁南兖州刺史时，任命他为长留参军，尚未赴任，仍留在宫中直宿警卫，补任直阁将军。为父亲扶桑，扶桑期满后袭封爵位，于是请求随军征讨寿阳，被任命为云辉将军，升任散骑常侍。又令公卫朝广陵城，平定后被任命为信武将军、西豫州刺史，加轻车将军，又任黄门侍郎，升任中军宣城王司马。不久任都督北徐、虽三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北徐州刺史。征入任太子左卫帅，兼卫卫卿，转任少府卿。去世，谥号为壮。子裴政在成圣年间官至给事黄门侍郎。江陵陷落时，依照惯例被押送西魏。裴之高，字如山，是裴遂的兄长，中散大夫裴毛的儿子。初入仕途任州从事，新都令，奉朝请升任参军。颇读诗书，年轻时负气仗义，常跟随叔父裴遂征讨，所到之处立功，很被裴遂器重，军政事务都委托给他。寿阳之战中，裴遂在军中去世，裴之高隶属夏侯魁。平定寿阳后，被任命为平北豫章长史、梁郡太守，封都城县南，十邑二百五十户。当时魏朝汝阴前来归附，朝廷命裴之高接应，于是被任命为假节、骠勇将军、颍州刺史。当地士人百姓夜间反叛，越城而入，裴之高率领家童和部下奋起反击，贼人才四散逃走。因父亲去世，回到京城，起复为光远将军，参与征讨英灵盗贼。平定后任乔州刺史，又回朝任左军将军，外任南乔太守，兼北徐州，升任员外散骑常侍。不久被任命为雄信将军、西豫州刺史，其余官职照旧。侯景作乱时，裴之高率军入援，南豫州刺史、鄱阳四王萧范命令裴之高总督将右援军诸军事，驻军张公州。柳仲礼到达横江，裴之高派二百多艘船迎接柳仲礼，与韦灿等一起在清塘建立营垒，占据建兴院。等到台城陷落，裴之高返回合肥，与鄱阳王萧范西上，逐渐到达新蔡，部众将近一万人，没有归属。元帝派萧惠正召他，任命为侍中、护军将军。到达江陵，承志任命为特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去世时73岁。追赠侍中、仪同三司，赐鼓吹一部，谥号为公。子裴基，历官太子右卫帅、郡州刺史。西魏攻陷江陵，裴基力战而死。裴之平，字如元，是裴之高的第五弟，年轻时也随裴遂征讨，因军功封都亭侯，历任武陵王常侍、扶风、弘农二郡太守，未就职任乔州长史、阳平太守。抵御侯景，呈现后升任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、太子詹事。裴之恒，字如月，是裴之高的第十三弟，年轻时喜欢交游宾客，重义气，不经营产业。裴之高因为他放纵不羁，于是给他窄被子、粗饭菜来激励他。裴之恒感叹说，大丈夫富贵了，一定要做百夫被子。于是带领同仆数百人，在阙碑大规模经营田庄，于是积聚了财富。 太宗在东宫时听说后，便招请他任命为河东王常侍，直殿主帅，升任直阁将军。侯景作乱，出任真威将军，隶属鄱阳王萧范讨伐侯景。侯景渡过长江，裴之衡便与萧范的长子萧嗣入援，联营渡过淮水，占据东城。京城陷落，退回合肥，与萧范逆流而上，奔赴彭城。侯景派人约向上游进逼进西，萧范命令裴之衡向下游支援，还没赶到，萧范去世，裴之衡便返回。当时浔阳王萧大兴在江州，萧范的副将梅思利秘密邀请萧大兴袭击彭城，裴之衡斩杀梅思利并抵御萧大兴，萧大兴率州投降侯景，裴之衡率领部众与兄长裴之高一同归附原地，承志任命为散骑常侍，廷尉卿，外任河东内史，又跟随王僧辩在巴陵抵御侯景，侯景退却，升任持节、平北将军、东徐州刺史、中护军，封豫宁侯，食邑3000户。又随王僧辩追击侯景，平定颍、鲁、江、晋等州，常为前锋冲锋陷阵，随即到达石头城，击败侯景，侯景东逃，王僧辩命令裴之衡与杜彦入守台城，等到陆纳占据襄州反叛，又隶属王僧辩南征，在阵前斩杀陆纳的部将李贤明，于是平定，又在峡口击败武陵王，回朝后任吴兴太守，于是制作了百福被子，以完成他当初的志向。后来江陵陷落，齐朝派上党王高焕挟持真阳侯进攻东关，晋安王萧方至承志，任命裴之衡为使持节、镇北将军、徐州刺史，都督众军，赐给鼓吹一部，出守齐城。裴之衡的营垒尚未筑成，齐军大举到来，兵舰用尽，于是战死在阵中，时年41岁。追赠侍中、司空公，谥号为中壮。子裴凤宝继承爵位。夏侯旦，字世龙，是车骑将军夏侯祥的长子。齐朝初年，起家任奉朝请。永元末年，夏侯祥任西中郎中、康王司马，随府镇守荆州，夏侯旦留在京师，担任东昏侯的听政主帅。等到崔慧景作乱，夏侯旦因捍卫之功，被任命为骁骑将军。高祖起兵时，夏侯祥与长史萧颖胄共同举义，秘密派人到都城迎接夏侯旦，夏侯旦于是携带宣德皇后的命令，命南康王继承帝位，封石郡为宣城王，晋位相国，设置僚属，选拔百官。建康城平定后，任夏侯旦为尚书吏部郎，不久升任侍中，向高祖进献玉玺。天建元年，外任宣城太守，不久入朝任散骑常侍兼右骁骑将军。天建六年，外任平西始兴王长史、南郡太守，因父亲去世解职。扶桑极尽礼节，在墓旁建炉居住，遗产全部让给各位弟弟。天建八年，启用为持节、都司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司州刺史兼安陆太守。扶桑期满，袭封李成县公，在州任上很有威信恩惠，被边境人民所悦服。天建十二年，以本号还朝，任都官尚书，升任给事中、右卫将军兼豫州大中正。天建十五年，外任信武将军、安西长史、江夏太守。天建十七年，入朝任通直散骑常侍、太子右卫帅，升任左卫将军兼前军将军。不久，外任明威将军、吴兴太守。在郡中又有善政，官吏百姓画其像，立碑颂扬其美德。普通三年，入朝任散骑常侍兼右骁骑将军，转任太府卿，常侍职务不变。因公事免官，不久下诏优待复职。普通五年，升任中护军。六年，朝廷大举北伐，先派遣豫州刺史裴岁率领谯州刺史战僧智、溧阳太守明少氏、南谯太守于洪、晋西太守张成，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猛将，从南路攻打寿阳城，没有攻克，而裴岁去世，于是加授夏侯旦使持节，让他乘一马疾驰去接替裴岁，与北魏将领河间王元琛、临淮王元玉等人对峙，接连交战都取得胜利。不久有密诏，命令军队撤回合肥，让士兵马匹休整，等待堤坝建成再进军。七年夏天，淮河堤坝水势盛大，寿阳城即将被淹没， 高祖又派遣北路军袁术率领彭宝孙、陈庆之等人逐步推进，夏侯旦率领战僧智、于洪、张成等人打通清流涧，准备进入淮河淝水。魏军在淝水两岸筑城，出现在夏侯旦军队的后方，夏侯旦与战僧智回军袭击，打败了他们，继而进攻漓江，真威将军韦放从北路前来会合。两军会合后，所到之处都降服，共降服52座城池，俘获男女75000人，米20000石。皇帝下诏在寿阳按照前代设置豫州，合肥镇改为南豫州，任命夏侯旦为使持节，都督豫州原淮南豫或议定五州诸军事，云辉将军、豫州、南豫州二州刺史。寿春长期遭受兵祸战乱，百姓大多流离失散，夏侯旦减轻刑罚，减少赋税，致力于农耕，节省徭役，不久民户就恢复充实。大通二年，晋号平北将军。三年，在州镇去世。高祖听说后，当天就穿着素服致哀，追赠车骑将军。州中百姓夏侯简等500人上表请求为夏侯旦立碑建祠，皇帝下诏准许。夏侯旦为人风度美好，宽厚有气量，涉猎文史，能言善辩，善于应对。同族人夏侯义担任衡阳内史。辞行那天，夏侯旦在皇帝身边陪坐，高祖对夏侯旦说：夏侯义与你是疏远还是亲近？夏侯旦回答说：他是我的堂弟。高祖知道夏侯义与夏侯旦已经疏远，就说：你这个北方人好像不善于分辨同族和堂族。夏侯旦回答说：我听说府属容易疏远，所以不忍心说同族，当时认为他善于应对。夏侯旦历任六郡三州，不经营产业，俸禄赏赐所得随时分给亲戚故旧。他生性节俭率真，日常服用只求足够而已，不追求华丽奢侈。晚年很喜欢音乐，有10多个妓妾，都没有华丽的服饰和姿容。每次有客人来访，常常隔着帘子奏乐，当时人称帘子为夏侯祭衣。夏侯旦有两个儿子，夏侯义、夏侯损。夏侯义继承封成公爵位，历任太子舍人、洗马。太清年间，侯景入侵，夏侯义与弟弟夏侯损率领部曲进入城中，都死于围城之中。夏侯魁字季龙，是夏侯旦的弟弟，出仕时担任齐南康王府行参军。中兴初年，升任司徒署。天建元年，担任太子洗马、中舍人、中书郎。为父亲守丧，服丧期满后被任命为大将卿，负责建造太极殿的事务。普通元年，担任少林王信威长史、行府国事。同年出任假节、征远将军，随即北讨，回朝后担任给事黄门侍郎。二年作为裴岁的副手讨伐益州，平定了那里。三年接替兄长夏侯旦担任吴兴太守，不久升任假节、征远将军、西阳、武昌二郡太守。七年被征召为卫尉，尚未就职，改授持节，督司州诸军事，信武将军、司州刺史，兼任安陆太守。八年皇帝命夏侯魁率领壮武将军裴之礼、直阁将军任思祖从益阳道出兵，攻打平靖、穆陵、阴山三关，攻克了他们。这时乔州刺史战僧智在广陵围攻北魏东豫州刺史袁庆和，攻入了外城。魏将袁显伯率军复原，战僧智迎击打败了他。夏侯魁从武阳与战僧智会合，切断了魏军的退路。袁庆和在城内修筑栅栏固守，等到夏侯魁到达就请求投降。夏侯魁让弓给战僧智，战僧智说：袁庆和想要投降您，不愿投降我，如果我去接受投降，必定违背他的意愿，况且我所率领的是乌合之众招募而来，不能用军法约束他们。您治军一向严明，必定没有人违犯军令，接受投降收纳归附很合适。于是夏侯魁登上城墙，拔掉魏军旗帜，树立官军旗鼓，众人都不敢轻举妄动。袁庆和约束士兵出城，军队中没有侵夺私财的行为。共计投降的男女4万多人，粟米60万斛，其他物品也与此相当。袁显伯听说后连夜逃跑，众军追击，活捉2万多人，斩首俘虏不计其数。皇帝下诏让战僧智兼任东豫州刺史，镇守广陵。夏侯魁率军驻扎安阳。 夏侯魁又派遣偏将攻破楚城，全部俘虏了城中百姓，从此益阳北道与北魏断绝了联系。大通二年，北魏颍州刺史袁苑达请求投降，高祖命令颍州刺史袁术前往迎接袁苑达，夏侯魁也从楚城前去会合，于是留下镇守。皇帝下诏将北魏的颍州改为北司州，任命夏侯魁为刺史，监督司州。三年，升为史持节，晋号仁威将军，封宝城县侯，食邑1500户。中大通二年，被征召为右卫将军，因生母去世，离职守丧。当时北魏南兖州刺史刘明已乔城归附，皇帝下诏派遣镇北将军袁术率军接应，启用夏侯魁为云辉将军，随即北讨。不久受任史持节，督南豫州诸军事，南豫州刺史。六年，转任史持节，都豫、淮、陈、颍、建、霍、益七州诸军事，豫州刺史。豫州多年遭受战乱，百姓大多失业，夏侯魁于是率领士兵在仓陵修建堤坝，灌溉田地1000多顷，每年收获谷物100多万担，用来充实储备，同时救济贫困百姓，境内依赖于此。夏侯魁的兄长夏侯旦先前担任过这个职务，到这时夏侯魁又担任了。兄弟两人都对乡里有恩惠，百姓歌颂说，我们有了周，接连是夏侯，前兄后弟，施政宽和。在周任职7年，很有声誉政绩，远近的人都来归附，有部曲10000人，战马2000匹，都训练有素，精锐强盛，是当时的盛况。夏侯魁性情奢侈豪爽，后房妓妾穿着绫罗，佩戴精粹的有上百人，喜欢结交人士，不因权贵地位自高自大，文武宾客常常满座，当时也因此称赞他。大同四年，在周中去世，时年56岁。皇帝下诏致哀，赐给助丧钱20万，拨200匹，追赠侍中、安北将军。儿子夏侯传继承爵位，官至太仆卿。夏侯传的弟弟夏侯伯年轻时粗鲁凶险，行为轻薄，常住在乡里，率领他父亲的部曲担任周中驻防，刺史萧渊明引荐他为辅长史。萧渊明在彭城战败被俘，夏侯伯又担任侯景的长史。侯景随即举兵反叛，夏侯伯作为前锋渡过长江，屯兵在城西士林馆，攻破掠夺官邸和居民富户，子女财货全部占为己有。萧渊明在周中有4个妾，张氏、于氏、王氏、阮氏，都有国色。萧渊明被俘到北魏后，他的妾都回到京城府邸，夏侯伯到了之后破门而入，纳为己有。于洪，襄阳人，身高8尺，皮肤白皙，容貌俊美，多次跟随征讨，常担任军队前锋，历任南桥、盱眙、晋陵太守，常对人说，我做郡守，所谓四境，水中鱼鳖境，山中张鹿境，田中米谷境，村里百姓境。大丈夫活在世上，如同清晨期在弱草上，白驹过隙，人生欢乐富贵能有多久。于是纵情饮酒赏玩，侍妾100多人，金玉翡翠都带不完，服饰玩物车马都穷尽一时的极致。升任平西湘东王司马、兴兴、永宁二郡太守，在任上去世。韦放，字元直，是车骑将军韦睿的儿子，起初担任其晋安王宁朔营主簿，高祖到雍州时又召他为主簿。韦放身高7尺7寸，腰围8围，容貌很魁伟。天监元年担任盱眙太守，回朝后任通直郎，不久任轻车晋安王中兵参军，升任镇又始兴王资义参军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扶桑期满，袭封永昌县侯，出任轻车南平王长史、襄阳太守，转任假节、明威将军、晋陵太守，在郡治理平和，受到官吏百姓称颂。六年，大举北伐，任命韦放为真威将军，与胡龙牙会合曹仲宗进军。七年，夏侯旦攻打漓江未能攻克，高祖又派韦放率军从北路会师寿春城，不久升任云辉南康王长史、浔阳太守。韦放多次担任藩王左吏，都有声誉政绩。普通八年，高祖派遣监领军曹仲宗等人攻打郭阳，又任命韦放为明威将军，率军与他们会合。北魏大将费穆率军突然到来，韦放的军营尚未建立， 部下只有200多人。韦放的堂弟韦寻骁勇果敢有勇力，是全军的依靠。韦放命令韦寻单骑冲杀，多次挫败魏军。韦寻的战马受伤不能前进，韦放的铠甲也被三支流箭射穿。众人都大惊失色，请韦放突围离开。韦放厉声呵斥他们说，今天只有拼死而已。于是脱下头盔下马，坐在胡床上指挥。于是士兵都殊死作战，没有一个人不当100人用。魏军于是撤退，韦放追击到郭阳。魏军又派常山王元昭、大将军李奖、启佛宝、费穆等率50000人来援救。韦放率领所都统的将领陈度、赵伯超等夹击，大败魏军。郭阳城主王伟献城投降。韦放于是登城，挑选出投降的4200人，兵器装备充足，又派投降的30人分别去报告李奖、费穆等人。魏人丢弃所有营垒，一时奔逃溃散，众军乘势追击，几乎全部斩杀俘虏。活捉费穆的弟弟费超，连同王伟一起送往京师。回朝后任太子右卫帅，转任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任持节、都梁、南秦二州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中大通2年，调任都北徐州诸军事、北徐州刺史，增加封邑400户，持节、将军职务如故。在镇3年，去世，时年59岁，谥号夷侯。韦放性情宽厚笃实，轻才好施，对各位弟弟尤其和睦。每当即将远别或行役刚回来时，常常同室卧起，当时人称他们为三将。当初韦放与吴俊、张律都有侧室怀孕，于是指腹为婚，后来各自生了男女，还没等长大，张律就去世了，留下的孩子孤弱，韦放经常接济抚恤他们。等到担任北徐州刺史时，当时有权势的家族请求联姻，韦放说，我不失信于故友，于是让儿子韦启娶了张律的女儿，又把女儿嫁给张律的儿子，当时称赞韦放能够厚待故旧。长子韦灿继承爵位，另有传记。使臣说，裴岁的文采很早就著名，加上思虑谋略深沉。夏侯旦爱好学习，善于应对。夏侯魁奢侈豪爽，爱护世人。韦放宽厚笃行，他们都遇到明主逢时，施展了才能。等到担任州牧郡守，破敌安边，都有功绩，确实能胜任文武之任，大概是梁朝的名臣吧。